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也可以一起来读他的话语。在这边也要代表教会，在向所有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加入我们向神敬拜的来宾朋友们，代表教会欢迎大家，愿主耶稣的恩典真理与你们同在。大家应该已经透过到团契的邮件，或者是这个团契弟兄姐妹的联系，听到教会这边要开始逐步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那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可以透过教会的网页然后它里面的最新消息以及教会的回归计划这边来知道。那我们在下一周，也就是五月份，会有一整个月的测试期，这个当中呢，会让愿意回到也可以回到会堂当中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来提出申请，而请大家记得事先提出申请，而且每周都需要登记一次。那这个测试月呢，主要的目的是要调整，其实是帮助大家调整本来我们在家聚会，不管你是在自己的书房啦，在家里的客厅或是哪里等等，这么一年多的时间了，那现在要开始调整你的时间安排、作息等等，面对这个新的空间的改变，能够慢慢适应过来。那回到会堂，坐在会堂里面，配合教会的同工，将软硬体一步一步的调整，将实体的聚会跟网络的聚会两边逐渐能够整合起来，在整个流程啦，在整个崇拜的品质上面都可以兼顾。那么在未来，无论你是必须得待在家里崇拜的，或者是你能够回到会堂里面崇拜的，双方都可以继续有一个高品质的敬拜神的时间。那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虽然在未来的这段期间，可能许多细节上面我们要额外加以注意的，也有可能需要做出一些随时的调整的，但是我们在敬拜的心态上面应当要始终如一。只要我们一同聚集敬拜神的时间，那么就应当要专心的来敬畏神，敬拜主耶稣。接下来我们要用分享神的话语的方式来敬拜他，让我们一同低头为此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在以下的时间得着当得的敬拜，也愿传讲你话语、聆听你话语的能够一同被圣灵来指引，好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话，遵照你的话，按着你善良纯全的心意来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整本书来分段的话，前半段的1到12章讲到的是许多要预备将来要得着那个应许之地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从耶利哥啦到埃城发生的事情，最终等到迦南地先是从中部地区加以突破，然后接着在整个神的保守之下，约书亚带领军队南征，然后北讨，一直将全地的敌人制服。特别讲到当时所有境内迦南人的这个诸侯诸王都一一加以歼灭。到了那个时候呢，迦南再也没有办法对以色列人造成军事上面的威胁了。那整个书的下半部看到他们要开始新生活呢，于是在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各个支派的首领开始将地业研究分配给各个支派，一直到前两次我们分享的20章21章看到他们将逃城分别出来，将利未人当得的城邑也都给分配完了。我们要进入到约书亚记最后的3章，我们将会看到约书亚跟百姓再次立约，还有他最终的嘱咐，相当于他的遗言。那在那之前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22章发生了一件事情，称之为政坛事件。因为这件事呢，导致神的百姓河东河西这边两边几乎要引爆一场冲突，还好在经过沟通之后呢，误会得以解释清楚，也避免了双方的一场战争。那今天正道的信息主要就是从这次的政坛事件当中来看到沟通的重要，这是今天信息的大纲。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要看22章经文，一边我按照整个顺序来做分享。 刚刚大家读经的时候，谢瑜带领我们读经，读到前面的几节是讲到约书亚对于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如今呢已经照着之前的约定，帮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有的征战，然后他们准备回去了。那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要翻回到最早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地方。一开始那个时候是约书亚从神这边领受到他的呼召，神告诉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跨到约旦河过去对方对面去，他们那时还在河东，要跨到河西整个迦南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然后呢，那时候约书亚开始召集所有的会众，对着特别对着河东，也就是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道，他说，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可以留在这边，但是呢，你们能够打仗的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来帮助他们，只等到战事都已经平息之后才可以回到这边来。这是他们最早向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曾经答应过摩西的。那当时呢，这群人给约书亚非常正面的回复，他们也愿意顺从约书亚的带领，当时他们怎么样听摩西的话，现在也照样听摩西的话，那愿意来一起为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也就是跨过河去一同来征战。那么在多年以后，我们知道所有的战事终于告一段落，他们也得着迦南地。那么从这样的结果，以及从22章刚刚约书亚口中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支派人算是履行了他们当时的承诺，跟着大家一起征战得胜。那么就在他们回去以前，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为他们祝福，还提醒他们，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稍微整理出一个爱神的施行细则。我们常说要爱神，包括今年的主题也是，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做呢？可以看到这边讲到要行他一切的道，也就是说呢，要做神要你做的事，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并且要守他的诫命，意思很明白，就是说不要去做那些神禁止你做的事。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不想不听不看也不做。同时呢，还要专靠他，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不论是我们在走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或是我们面对到极难挑战的时候，无论高山低谷，我们都要对神有同样的信心，艰辛的信靠他，依靠他。那么最后的是尽心尽性侍奉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参与神在任何一个时代所要实行的计划，参与在他向这个事情所要完成的使命当中。这个就和我个人我自己是无关的，而是和神的国神的义有关的。这里是约书亚要向着这个已经要回去的河东支派所说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怎么样的冲突要发生。最主要事情的开始呢，是从第十节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在那里要筑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这群人靠着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那边筑了一座坛，这个具体这个坛筑在哪一个城市圣经没有讲，但是若是按照约书亚这边的描述，应该还是在河西的地方，而不是在河东。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群河西人会看到他们在盖这个坛，而且这个他们把坛筑得很高，非常的醒目。一听到这个事情，十二节怎么说，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看到河西支派先派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还有河西十个支派的首领去到河东地或者基列地，他们用这种代表团的方式去问个明白。他们的主诉是什么呢？他们是认为河东人做了 悖逆耶和华的事。从16节这边看讲到，耶和华全会众将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人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就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既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这里讲到了一个拜比尔的罪，那所指的呢，是在民数记25章里面，当时以色列人在河东摩押平原，受到了当地人，也就是摩押人的影响，去和摩押的女子行淫，并且呢，还敬拜了当地的假神巴利皮尔，以至于触动了耶和华神的怒气。我们看到了，先是身体上面的奸淫，跟摩押女子行淫，外邦人，那就是犯了这个第七戒，背叛了自己的配偶，由身体上面的不洁净，这种道德上面的败坏，导致影响了他们在信仰上面的不忠，在信仰上面的奸淫，那是背叛了独一神耶和华，那是十诫里面的第一戒、第二戒。这件事情的发生，导致最后神用瘟疫来处罚他们，当时死了24000人之多。17节讲到，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的意思是说，受了那一次事件的影响，百姓都受到圣灵牵连，时不时还会受到这样影响，背叛耶和华。那19节继续讲到，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在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就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子孙亚刚和他们亚干，又提到另外一个事件，就是亚干的事件，那是更近一点的时候发生的。他们当时已经到了迦南地，打了几场战争了，但是呢，亚干因为一个人拿了当灭之物，导致以色列人打了败仗，还死了36个人。最后还连累到亚干自己的家人。从这些历史的描述，感觉他们印象非常深刻。那让我们看到，除了神是轻慢不得的之外呢，也强调神选民乃是一体的。假如有人犯罪的话，其他的人都要受到牵连。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河西支派的人这么紧张，要跑去问这个河东的人。那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当时呢，导致他们几乎要爆发冲突的几个原因。当时河西的人心里面，他们确实是符合神心意的。换句话说，真理方面，他们是站得住脚的。河东人四处筑坛呢，会让他们引发觉得说，哎呀，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到处看到各地林立的偶像，然后呢，祭拜迦南人的假神等等，被这些风俗给影响了，然后要自己筑一座坛来拜其他的神呢？而且在《申命记》里面12章就曾经特别告诫过以色列百姓，说神呢，从你们各支派当中选择何处来为立他的名的居所，那么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各样的祭物来，包括牛羊当中头生都奉献到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当时神的约柜、神的会幕已经设置在示罗了，所有以色列百姓当要献祭的、当要敬拜的，就应当要以那里为中心。所以河东的人呢，光是在这边想要自己搞一个坛来，那对河西的人而言，哎呀，就是悖逆耶和华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提到皮尔事件呢？他们很怕这个，还会其他的支派还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又把亚干的事件也再次提出来。19节讲到，他们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所以他们认为啊，姿势体大，所以呢，才一听到这样的风声，就准备集合起来，要去攻打这个河东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看到，眼看着这河东人足坛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就好像碰触到了那河西这群人他们的敏感神经一样，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说到这边呢，我们要稍微自己想一想，我自己呢有没有什么敏感神经，很容易随便被人家一碰触啊就爆发出来？虽然那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哦，是公平正义的哦，但是我们先不要急，我们先尝试着做一个沟通啊，就像菲尼哈还有众首领这边所做的事情一样，将我们的顾虑、将我们的 concern 表明出来。接着我们再把刀啊、枪啊、唇枪舌剑拿出来也不迟，不是吗？假如哦，当时河西的人呢，稍微轻举妄动，就举着真理的大旗，直接带着刀枪就进攻，攻打的人是谁？死伤的人是谁？是自己人呢？他们这样的话，不就无辜受害了吗？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所以都不要忘记，我们要先沟通，避免我们自己打着真理的大旗，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就把自己人给歼灭掉了。另外，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原因造成河西人反应这么剧烈？当然除了刚刚说到很怕得罪神，因为有历史惨痛的教训，除了这个理由之外，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之所以会分为河东、河西这两边的原因，是因为最早以前摩西还在的时候，这个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哇，眼看着眼前这片肥沃的土地，水草是这样丰美，非常适合居住，非常适合放牧。于是啊，就先跑去向摩西说：“哎，我们想留在这边。”之后我们看到是摩西跟他们妥协，答应他们：“你们留在这边可以，可是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去作战。等到征战完毕之后，你们再回来。”也就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那样的一个背景。对于这两个半支派而言，他们将来没有办法真正生活在神所应许的地方的人，他们所得到的是次好的，并非是神真正的应许，我们只能说是神所许可的。既然是这样，他们自然会有所损失，但是那个是他们自己所要的，自己所做的选择，所以同时他们必须承担自己，我们说是短视尽力也好，或者是因小失大这样的结果，他们必须自己承担。而河西的人呢，他们会不会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哎呀，觉得那群人，那两个半支派的人就是不够属灵嘛，贪恋世界，会不会他们因此就轻看他们，觉得他们是次等公民、次等百姓呢？19节讲到，你们所得为地之业，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我们这边来啊！哎，似乎可以嗅到一点这样的意味。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的圣洁的地方。你们要是嫌那边很肮脏、不洁净、污秽，那你们就过来吧，这里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啊，好不好？那么其实啊，河东支派的人呢，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心里有些疙瘩。从之后24、25节的经文，他们的回应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说到：“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涉呢？”他说：“神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家的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他们担心被他们子孙后代给这样说，你们和耶和华是无份的啊，这样会导致他们的后代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啊。原来他们自己也担心。怕被轻忽了，怕被排除在外了，那么就因为一条河的缘故，被迫要与神渐渐远离。其实，如果是他们能够抛去过去的这些阴影，努力向前看，大可不用担心，好好的过日子即可。就因为今天有这么一条有形的约旦河，我们说地缘上面的分界，也凸显了两边呢，这种无形的，可能是心理上面的问题，最终造成双方的误解。还好，在更严重的结果之前，他们中间有了沟通，那么这个是避免战争一触即发最好的做法。讲到这边呢，我也想请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呢，有一些 因着过往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或者是伤痕，那么造成自己在某些地方是带着骄傲感的，或者是时不时感觉到很自卑，因此所产生出来的成见。那么那些东西久了，渐渐就要成为自己眼中的这种梁木，影响我们去看清楚对方，去辨别事情真相那个最大的拦阻。这些东西呀，若是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带给我们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要记得先沟通，好吗？刚刚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跨出了沟通的第一步。河西派的代表团将自己的说法表达清楚了。接着我们来听听对方怎么说的。我们要记得，沟通啊是必须双向的，让双方都听到彼此的意见才是真正成立的。二十一节开始就讲到，流便人、加的人、马那西半支派的人回答啊这些代表团，他们说到：“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他们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追讨我们的罪。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极力陈明的自己是无辜的，原来并不是像何东人所想象的那样，甚至可以在神面前像下咒诅的事什么一般。神，假如是你们想的那样，愿神不保佑我们，愿神亲自来追讨我们的罪。到他们不断的重复啊，到了二十六节之后，他们一样，同样的这个表达，再一次强调说，他们这个要盖坛的原因，并不是像他们河西人想的那样，而是担心自己的子孙呐不会敬畏耶和华，所以呢，他们于是中间有这样的讨论，说到不如啊，我们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的后人中间做证据的。他们要献燔祭、平安祭，不是在这个坛，而是到原本在示罗的那个地方，免得啊，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忘记要去哪里敬拜侍奉耶和华。再一次强调说，这个坛是作为你我中间的证据的，不是用来献祭的。所以我们看到筑坛的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是担心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而是要成为你我中间的证据。这个证据就好像证物一样的哈。所以，与其说它是坛啊，那他们现在所造的呢，更像是之前几次啊，在约书亚记里讲到这个立石为证，要让这个坛成为一种有形的、看得见的一种提醒，有那样的用处。最后29节还是强调，我们在耶和华。和坛，我们神帐幕前，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了献燔祭、素祭、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这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么经过这样的解释之后，其实呢，河东、河西两边的观念，哎，其实是一致的。他们都记得神的吩咐啊，也万万不想要去悖逆耶和华。河西的人呢，很盼望他们这样的信仰可以传承，让后来的人知道，虽然有一条河水相隔，但是两边人侍奉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并没有分别。他们也再次强调，这个坛不是用来献祭，而是要作为彼此之间这样的一个证据的。所以我们看到，原本河西这边的人所指出他们私自筑坛悖逆神啊，当然都是不应该的，没有错的。他们还引用的亚干呐、皮尔的例子非常深刻，只是呢，实际上却不能应用在河东的人这次要筑坛的事情上面。那只是河西人一开始片面的误解，明明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相较于之前都已经快要去攻打了、剑拔弩张那种气氛，到现在，听了对方的解释，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若是我们看到之前呢、啊，河西将河东人他们所做的描述，其实是非常负面的，而且并非属实的这种指控，好像就要把对方啊责备成一个十恶不赦的这个大罪人一样。我们也要格外小心哦。当我们在资讯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光凭着一些听到的信息，很容易，特别是会让我们很惊讶，特别是那种会触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敏感神经的这些事情，要特别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会怎么想呢？我们往往不会以一个正面的观点去看待，不会往好处想。像今天河西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没有沟通之前，河西听到反应，哇，是要攻打，进军攻打他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往坏处想，哎呀，那群人悖逆神，哇，悖逆神这个大帽子，先把它扣上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要创造合一，要彼此来见证神的一个坛。他们把它想作是要祭拜假神的人，哇，那真的是天差地远。而且他们所指控的对象是谁？并不是别人呢，是之前还在以巴路山，在基利新山彼此立约，向神立约，然后一起南征北讨，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啊，是自己的手足哎，是自己的同袍哎，曾经在战场上面克敌制胜的好战友哎，怎么样？才这一点点的举动，听到一点点的风声，就让他们这么大的反应，在没有沟通之前。我们真的很有可能将对方的立场、动机啦，朝着黑暗面那种负面的方向去思想。在没有沟通以前，哪怕是再有再深厚的情谊，曾经立下多少的战绩，都有可能被那些黑暗给遮掩。过去曾经的好事都一一遭到磨灭，而且还要把对方如同歼灭迦南人一样的处理掉。这其实也都是我们会面对到的情况。平心而论，或多或少我们都遭受过别人的误解，我想你也不能否认自己也曾经误解过别人。人的心呢，很容易变得不再纯净，受到世界的，受到撒旦恶者的，来自个人私欲的，都有可能把对方想得很坏，很黑暗。若是越不沟通，在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情况下，你只会往最糟糕的方向想，就像陷入那种恶性循环一样，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有时候还越想越让自己睡不着觉，血压越来越高，自己越来越气。所以耶稣不是常常提醒门徒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像孩子一样，那种没有经历过世界这些污染啊，这些诡诈啦、引诱、诱惑、试探等等，孩子那样单纯的心啊，是我们大人老早就失去的了。那该怎么办呢？试着先沟通，好吗？在你定罪，在你带论断，在你对别人做出审判之前，在你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一定要记得先沟通，好吗？那么到了目前为止，我们是觉得，哎呀，都是你河西的人，假如你不要把对象想那么快，就不会差点打起来了。但是这单单是这一边的人问题而已吗？只是他们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神经紧张而已吗？那我们说到了，沟通呢，是需要双方面双向的。现在让我们跨过这条河过去想想，若是这群河东的人他们在筑这个坛之前呢，就先去向河西的人加以解释，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经文，他们为什么要筑这个坛，筑这个坛的原因，筑这个坛的用意，提早告诉河西的人，去打声招呼，让所有的人都 on the same page， 那么很多的误会不就都可以避免了吗？若是不要那么是以自我为中心哈，这个叫竹坛的合同，不要认为，哎呀，我反正不管做什么，对方应该都了解的啦，而且我是这么好意啊，是合情合理的要盖这个坛呢、啊，那我们也不要多做解释了，我们就埋头苦干，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解释，结果呢，花了好大的精神力气， 哎，我们知道足坛是个大工程嘛，总要花时间付上心力的。就像我们现在在教会做事工，要服侍神、服侍人，总是要付上自己许多代价的。那么，其实只要我们把前面一点点时间、一点点精神来沟通，来表明自己的意思，哎，其实说不一定还能够得到对方的澳元呢，省下不少力气。别老是一个人干，等到这个谈的样子都快要雏形都快要盖好了，什么也不讲，哎，就没想到对方已经气了个半死，头一抬，怎么对方带着怒气跑到你面前？哎呀，那这样不是得不偿失吗？假如我们愿意提早主动的付出一点时间精力，让双方立场、原因都可以解释得清楚。那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冲突的，而且呢，还可以带给我们的工作、事工有更多的果效，让我们都愿意成为那个先沟通、主动沟通的那一方。这个是我们从河东这边可以学习到应该要改进的地方。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第三点，这几节经文讲到的是听完河东支派对于足坛他们所做的解释之后，河西这边的反应，当时所有的首领，他们听见了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都以为美。30节最后讲到，他们就都以为美。于是他们向他们说到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这罪。”他们其实上不是要自己在那边私设祭坛献祭。现在你们也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于是这群人呢就离开了基列地，往迦南地回去。那到了以色列人那里呢，也把这些事情回报给他们。于是33节讲到，以色列人也以这事为名，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得人，不再提要毁灭他们所住之地了。因着的沟通，他们避免了分裂，避免了内战，也避免了留给后代子孙留下那种不和的纷争的种子。那因着沟通，他们还能因此赞美神。那最后呢？结果坛有没有盖起来呢？有的。34节最后讲到，流便人、加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是河东人的神，也是河西人的神，不是只有一边的神，而是全地的神。这是在争端一开始，在没有沟通之前很难想象到的画面。现在不只是河西的这个首领，也包括所有的百姓都以为美。我们若是将12节最早提到河西人这边的反应和33节这边的描述，哎，这不是都是同一群人吗？我们觉得蛮好笑的。一开始在沟通之前呢，他们的脸呢，应该是这样，非常生气啊。他们在沟通之后呢，哇，一起赞美神啊，感谢主，都以为美。感觉他们前后的表现，明明是同一群人，他觉得差异很大，很搞笑。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啊，也因为会缺少沟通，变得如此可笑。常常啊，一些事情搞得人仰马翻，结果到头来只是误会一场。这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发生过呢？弟兄姐妹，沟通能够带来彼此的了解，能够促进双方面这种和谐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普世皆准的原则。那么，身为主的教会，我们还可以在这方面有哪些学习呢？我用以下的4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还有一些应当要留意的事情，首先是要留意这种产生误解的时机哦。我们注意到这个政坛事件呢发生之前，圣经是怎么说的？也就是前一章的最后几节讲到，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句话，使他们世纪平安，在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 交在他们手中，一切的预言都应验了。我们看到不用打仗了，世境平安了，强敌没有了，问题就要出现。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因着安逸下来，然后就大事就发生了，在耶利哥城得胜，在爱城吃了败仗，后来爱城打赢了，就被基比人给骗了，征服全地以后，还有一群人老是拖延症，迟迟不肯去得地。当没有敌人要面对，当没有仗要去打的时候，当生活过得太安逸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有可能大事就要发生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他们当时还有敌人要去对付，那么还需要盖坛吗？你不用讲就知道了，哪个时候不依靠神，哪个时候不敬畏神，就等着吃败仗就好了，马上就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了。假如他们专心去对付那些剩下的迦南人，要极力积极的把他们赶出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那也不用去急着找对方理论说，你盖这个坛什么意思啊？你看，是不是大家都太闲了，想太多了？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呢？现在的教会里，下一次啊，当你啊，开始担心别人，开始怀疑别人了，感觉有一股气啊，好像就你的那个敏感神经又快要被触怒了以后，触怒的时候，有一股气就要快要爆发的时候，且慢，且慢，可不可以请你先静下心来，先想想别的事情，先想想有没有哪一个慕道的朋友需要你多关心一点，多问候几句的，有没有哪一个同事是你还没有不曾邀请过他来到教会的，没有来到你的团契里，不要老是搞内斗内耗，影响整个团体，搞得乌烟瘴气的，成天只坐在那边想东想西，越想呢把别人都想得越来越糟糕啊！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搞了半天有问题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啊！可不可以请你多向外去想一想，除了教会以外还有哪一群人合适你走进去他们身边，和他们认识认识，开始建立新的关系的？有没有哪一个人你觉得是时候向他传福音了，是时候带领他决志的？还是有没有哪一个人他的灵命需要你拉他一把，推他一下？可不可以请你在这方面多花一点时间精力呢？不要老是待在小圈圈里面搞斗争，你倒是很擅长，要你去外面开疆辟土，要你去外面拓展，你却像个软脚虾一样。当时的迦南地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不知道要敬拜独一的真神。现在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身边，同样也有很多人需要听见福音，需要认识耶稣，需要与神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我麻烦各位，把你的眼睛向外多看几眼，把你的脚步向外多走个几步，把精力放在对抗真正的恶者仇敌撒旦魔鬼身上，把你的精力用去拯救失丧的人，不要拿来对付恶搞你自己的兄弟姐妹。接着我们还要正视自己不愿意沟通的原因。我要请大家想想，在自己的经验里面有多少的冲突就是因为欠缺沟通而产生的，又有多少的冲突可以因为开始沟通而得到解决？沟通既然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又时常不愿意沟通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看自己看得比谁都还要重要。我们习惯站在高处往低处看别人，刚刚也提到过，那就所谓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太过自我了，我们就觉得沟通都不必要了。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觉得我做什么还需要跟你解释吗？反正你应该要听我的啦，那就不用多说了。当我们一旦以自我为中心，就变成我管你是什么动机啊，反正我把你想成怎么样的人，你就是那样的人。刚刚河东 荷西双方所犯的错，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在属基督的群体里面，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是因着同一个救主，他的救赎而成为一体的。基督徒的共通，要将耶稣基督带进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更精准的说，不是双方而已，我们是需要达成一个三方通话。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之后，把耶稣带到我们的中间的沟通之后，那是你的名字还是我的名字高一点，声音大一点，我的意见多一点，都是次要的。只要耶稣基督的名字够高就可以了。就算我个人的名少一点，只要基督的名被高举被尊崇 ,so what? 这个才是我们最应该要关心的。在沟通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不是我能够占多少便宜，不是对方你到底夺了多少好处，而是只要能够使神得着荣耀，使神得着益处，那么大家都赢了。这是当我们不想不愿意去沟通的时候，要能够因着基督，要能够为了基督，并且在基督里愿意放下自我所应当要有的表现。第三个我要讲到，是在我们沟通的时候要确定，务必请大家确定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信息，就是当你要评论一些事件之前，需要做全面性的了解，绝对不能偏颇，只听到其中一方面的声音。这是我们现在在接受许多信息，媒体都已经被这个人工智慧给过分的 filter 之后，格外要请大家谨慎提防的。另外就是在教会，在团契里，偶尔我们会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问题的时候，我要请大家务必做好确认的工作，包括确定你所接受到的信息是真的，是来自于双方面的，是完整的，否则你都先别急着下定论，不能只凭单方面的声音就做判断。最好的方式是你能够听到、看到双方所表达的立场，并且将你的疑问向他们提出，来得到最后的共识。否则我们都非常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么这样的结果势必会造成有形无形的伤害，特别在教会当中，那是造了一个破口，给撒旦留地步，让他有机可乘，还要破坏了我们当中的合一。举个例来说，若是有人来找我，无论是家庭夫妻啦，或者是其实也不用只限于夫妻，只要是双方和弟兄姐妹之间有问题的，需要牧师解决裁决的，假如只有一个人来找我的话，那么请恕我无能，我必须知道，必须听到另外一方的声音，否则我充其量就是听听你吐吐苦水，如此而已。在我知道另外一边的声音的时候，之前我没有办法做出最公正跟最客观的决定，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除非我能够听到双方的意见，双方立场的表明。那么最后我要讲到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那一般而言呢，这个文字我们就说WeChat Message 或是 Email，那个呢是最差的一种沟通方式，但是呢有啊，还是总比没有好。假如我们用简讯单单几个字发出去，这算什么呢？假如可以看到那种已读不回的，那代表什么？到底是沟通了还是没有沟通？电子邮件呢，有时候打一句话要几个字在那边斟酌，要花好多的时间，也是有它的缺点。而且这样的文字啊，都只是冷冰冰的几个字而已，没有讲话的速度了。没有说话的口气了、音调了等等，现在他们发明的这些 emoji 嘛，可能有一些帮助，可是实际上还是差很多的。而且光靠这些文字的话，有可能还带来更大的误解。但是呢，假如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听到声音的话，就已经有很大的一个 improvement。用你的电话啦，用是录音啦等等，更胜于你的 email 或者是文字方面的这种沟通。那当然能够当面沟通会是最好的，还可以看到你的表情啦，看到你的眉宇之间的神情啦，看到你的脸色啦等等，而且当能够面对面， 表示双方都已经愿意在沟通上面更进一步，都愿意走出来见面了，那么更容易有好的结果。那么这些就是从实际生活的经验当中做一些整理，盼望大家呢，特别是在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时常的保持沟通，让这沟通的管道得以顺畅，彼此之间不会有什么误会啊。如果真的有误会发生，也能够透过沟通来得以解决。最后我讲今天的结论哦，这个约书亚记其他章节里面，虽然记载了许多军事哦，讲到杀戮的这些过程，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一章所描述的这个事情，其实呢是最关键的一役。以色列差一点输了，一输的话就输惨了，搞到两败俱伤，而且伤的都是自己人。那么还好，因着沟通呢，最终相安无事。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人与人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距离存在的，不仅是空间上面的距离，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社会给我们的影响啊，包括我们个人的经济地位啦、学历啦、经历啦、教育水平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在心里面这样的距离。而这样的距离呢，很容易就造成人与人之间有一个隔阂，造成这种所谓的疏离感。那么这样的疏离感呢，就很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误会，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也都存在在我们当中的。只是呢，有一种距离啊，它所造成的分野比约旦河还要来得宽，比约旦河的河水啊还要凶猛，更难以跨越。那就是在心里面，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所造成的距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那种距离存在在我们中间，记得先沟通好吗？还有一种战争啊，那个比起当时以色列人要面对河东河西各地的诸王，比起他们要面对那个高大的巨人，甚至是精良的马车，那种仗啊，打起来还要令人更加的身心俱疲，甚至要死伤的更加惨重。那种战争就是当你我不愿意沟通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内心开始将对方丑化，将对方拉黑，一直到我们越来越不肯，越来越不愿意，甚至到越来越不敢去向对方沟通。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让那样的战争发生在我们当中，记得先沟通好吗？还有一道城墙比耶利哥城的城墙更加高大雄伟坚固，难以攻破，那个城墙叫做不愿意沟通的城墙。但是啊，我跟大家分享，只需要拿起电话，按下那个通话钮，打电话，电话通了，一个声音，喂，是我啦，我想跟你讲一件事。只要那个喂那个声音一出来，这一道城墙就可以瞬间倾倒了。你要因为迟迟不肯沟通，不愿意沟通，而让那道城墙一直矗立在你和他人中间吗？这样的城墙，这样的距离，这样的战场，现在正在你的生活当中吗？正在你与配偶的关系里面存在着吗？正在你与家人的关系里头吗？或者是曾经在你跟弟兄姐妹，你跟同工之间发生吗？透过今天的信息，我只盼望大家记住三个字就好，你们应该很熟了，就是先沟通好吗？ 不要忘记先沟通，在你产生任何不好的意念之前，先沟通；在你想要开始一个新的事工之前，先沟通；当你和弟兄姐妹有误解之前，不要忘记先沟通。请大家务必将这样的功课学习起来，放在心里。只要愿意沟通，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得到更圆满的解决。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又从坟墓里面复活，来证明他能够成为有罪的人，跟宇宙独一的真神之间那个最完美、最好的沟通的桥梁。你若是一直在信仰的门口徘徊犹豫，你若是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有限，对他的神迹总是会有怀疑，那是因为你根本还没有找到耶稣，你根本还不认识，只有他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当你听过福音，当你知道耶稣为你所做的，而愿意承认你自己的罪，相信他的救恩，并且愿意祷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恢复你跟神之间的沟通，开始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让你生命更加充满了意义。你若是有这样的意愿，可以向你的基督徒朋友表达；若是还有一些疑问，我相信你的基督徒朋友也都很乐意来帮助你。那么，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信主的，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信主的四件事，其实也就是帮助我们，不论是纵向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沟通，跟横向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沟通，能够更加促进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帮助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愿神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耶稣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毫无拦阻的与你来沟通。感谢圣灵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愿主添加我们信心，当我们愿意更加照你的旨意来遵行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你所赐下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主的正道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